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36集。这让罗里暂时忘记了他的问题。他狠狠地瞪了布雷斯林一眼，但后者并没有注意到。他还在端详照片，把他举到距离自己一臂远的位置，不住地点头称赞。
嗯，她是很漂亮，但那并不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
布雷斯林越过照片，满腹狐疑地望了她一眼。
啊哈，你喜欢的是她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。
对，是的，她很有趣，很机智，很热情，她有很出众的想象力，这都无关她的长相。从外形上来看，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
布雷斯林的鼻子发出巨响。
哦，得了吧，她是所有人喜欢的类型。你打算告诉我你喜欢丑一些的女孩？如果有选择，你会选择一个胖胖的、毛发旺盛的女孩，脸长得像被捣烂的面包圈？但不知怎么，你不得不选择这个。我为你感到遗憾。
罗里脸红了。
不，我只是说，我从没跟这样的女孩约会过，如此优雅。我其他的女朋友都是比较随便的类型。
意料之中。
布雷斯林说，盯着罗里的古董衬衫。
那么你是如何约到这一个的？哦，无意冒犯，但让我们面对现实，你这可是超水平发挥了。我这么说没有让你觉得尴尬吧？
没有，我已经说过她很漂亮。
罗里挪了挪椅子，想让布雷斯林把照片放下。布雷斯林又是一阵坏笑。
她可是个尤物，而你……好吧，你没什么毛病，不过你并不是帅哥布拉德皮特，对吧？
我知道。
那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布雷斯林晃了晃照片。
我们一起聊天，我们是在我店里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认识的，12月初认识的，就这样。
啊哈。
布雷斯林又怀疑地扫了他一眼。
你有什么高招？说真的，你有什么小窍门吗？我很想听一听。
罗里被激怒了，他坐得更直，瞪着布雷斯林，想让他罢休。
我没什么高招，我只是跟他聊天，我都没考虑过我们还会有什么后续发展。我很清楚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别人看到他再看我一眼，就会立刻下注赌我跟他最后会分手。因为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，我和他聊天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待在我的童书区，那又是我的店铺，确保每个人愉快是我的责任。
然后你们一见如故。
我对他微笑，并且在他记起什么之前得到了回应。
是的，我们确实开始约会了，或者我以为我们已经是那种关系。
你们会聊些什么？
书，大部分时间都是。艾斯琳那时正在阅读一整套乔治·麦克唐纳的童话书，我小时候喜欢那套书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而他说他也喜欢，我们甚至有同样的版本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都喜欢魔幻现实主义，而且我们都喜欢续作改编作品。哦，艾斯琳喜欢《藻海无边》，我告诉他他应该读一读《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》，而他告诉我他14岁时对小妇人的结局有多愤慨，还真的自己重新写了结尾，让乔和老李结婚了。他用胶水把自己写的结局贴在书里相应的位置，这样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就可以假装自己写的是真正的结局。说这些的时候他很兴奋，讲自己如何生路易莎梅·奥尔科特的气，直到找出这个解决手段，我们都笑了半天。
罗里不知不觉地露出了笑容，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，仿佛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我知道 我和布雷斯林是在工作，我也知道罗里那颗思维缜密的脑袋里正在思索各种情形，每一个刁钻的回答都把他带到一间挤满奥兹国群众演员的囚室当中，他应该坚定立场，要求给个说法，而不是坐在这里，我们问什么就老老实实提供什么。助手们说他为人随和，但现在他远远不只是随和，往往不回绝任何问题的人心里有鬼。我看向斯蒂夫，他也隔着单向玻璃望着我。
所以你们互相给了对方电话号码，而然后
我们会发几条短信，然后我们约在市场酒吧喝一杯，我们又相处得很愉快。这就像，我知道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中学生，但这就像发生了奇迹。我们不停地聊天，不停地笑，我们八点到了那里，一直聊到他们把我们赶出去。
听起来像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那种约会。
罗里把手心朝上，
确实像是那样。艾斯林，他告诉我他以前很平凡，他用的就是这个词，平凡。而现在每次男人跟他搭讪，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人几年前根本不会靠近他，而他没办法承受这个，他无法跟那样的人彬彬有礼。他说和我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，他觉得即使回到从前，我还是会用和现在一样的方式跟他聊天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他好像对此很惊讶，哦，不只是惊讶，几乎是目眩神迷。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？我们一见钟情，不只是我爱上了他。
这听上去并不像是我想象的那种玩游戏套路上瘾者的表现。艾斯林再次做到了，我找到的一切关于他的信息让他的形象越来越模糊。这要么是他在跟罗里扯淡，要么就是罗里在跟我们胡说八道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